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15章第一节看起，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天上总是指着来自神那里，而不是说这些事情是在天上的，因为这些事情是在地上发生的。事实上我们也许不需要说天上地上之分，这个主的掌管是全地全宇宙的，那么仇敌的对抗也是全宇宙的，是一个很大的异象，或者很多的大的异象，而且很奇特。我们实在启示录这些方面都叫我们有一些不敢去多看多想，就是上帝的愤怒，上帝的灾难。我们比较喜欢看喜欢想的是上帝的慈爱和怜悯，圣诞夜的美好，复活节的快乐。哈，是我们是这样说，不过神既然让我们看到这么多神愤怒的那个部分，我们也需要知道这是我们传福音那个重要的动力，这是我们关心我们家人或朋友的重要的动力。因为神让我们在神很奇妙的大爱当中不能忘记神的愤怒也是常在的，而且很也是那么多的哈，是很就是人难以想象神有这么大的愤怒。当然如果我们被圣灵光照，我们就不会觉得神有任何的不公平。我不知道各位觉得怎么样哈，就是我想我们应该每个人各方面都越来越好，希望是如此。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道德啊个性啊应该都越来越进步，应该是如此。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在主里面，我们越来越圣洁良善，我们却应该对自己的任何以前看起来觉得微不足道的那个罪有很大的厌恶和愤怒。就别人可能不懂为什么有一点这个念头你也气成对自己有这么多的不满，那个不是没有盼望的，那是有盼望的。就是我们对于神的圣洁良善认识的越多，我们越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就越对那个不好的部分有更多的敏感。所以圣经把神的愤怒这么多写出来，实在就是不是神一天到晚发脾气的意思，而是我们认识了神的圣洁，就对那个不良的事情有更多的敏感哈。好，所以很奇，但是你在后面看到的神这样发怒是非常恰当的。我也希望我们能够不仅对神的爱的奇妙能够了解，对神的愤怒也能够完全的阿们啊。好，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这个七灾就是这个异象。那我们也讲过，末了的七灾或异象，并不是时间上就在15章才开始的，而是前面也都有了。圣经一直不断的在讲，一直不断的在重复，交织着讲到神的愤怒和慈爱，神的拯救和审判，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就一直都有。这个征战已经注定一定是神会得胜的，耶稣基督的救恩一定会得胜的。不过好像是那个罪恶和刑罚和得胜是一直重复出现的。那我们基督徒就在这个重复出现里面啊，我们不要灰心也不要丧气，我们很感谢主让我们得胜啊。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同样各位请不要被那个字句降住了哈，就是不是在某年某月某日或从某一段时间某个地方上帝发了七顿脾气，发完了他就再没有脾气了，这样理解是不恰当的哈。就是我们这里告诉我们的是神的愤怒会发尽，那个发尽不限于在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地方哪一个灾难，因为神是永恒的，不认识他的人拒绝他的人他们要承受的是永恒的愤怒哈。这个不太好听哈，但很多神学家也不愿意去承认这个事，不过我还是提醒一下，因为启示录 还有整个圣经了、啊，包括耶稣所讲的，这个太明显了。我神的愤怒发尽了，不是说发完了哈、啊，在启示录20章第10节的下半句哈、啊，启示录20章第10节下半句，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不要把这个话比例掉，不要把这话曲解掉。有很多的人善意的解释，因为神一直发脾气，人一直受苦，不信主的魔鬼一直受苦，从初代教会开始到今天，都有人说这样太残忍了，于是就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比如说他们受苦其实是1000年1万年，然后就没事了。那么有人说他们永永远远受苦，就是他们后来消失了，恶人和魔鬼都没有了。这些都不是一个合理的解释，不忠于圣经，也不忠于我们所信的神。重点还是在这里，各位，一个人他不想信耶稣，你说他最后就很快乐的跟我们一起敬拜赞美主，其实你现在就应该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包括我们的亲爱的家人，我们跟他感情再好，我们亲爱的朋友感情再好，如果他们跟我们没有同样一位主的话，他们不能跟我们。我们在这层世上，你叫他来教会是痛苦的事。各位，包括各位，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来侍奉，如果不是心甘情愿，不是被主的爱感动的话，我们不会觉得那是喜悦的事。那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在很多的征战、对付、破碎里面，我们也是跟任何一个世人一样，我们有罪性的，我们必须不断的在十字架对付中，主的爱的对付中，我们越来越喜悦主。那么他们不喜悦，他们是好人，他们不觉得敬拜主、赞美主，一起在教会里听到或服侍或探访或关怀，他们不觉得，他们觉得我们发神经病，他们很有礼貌，不觉得我们发神经病，但是他觉得他有他的路，我有我的路。那你不可能强迫人的，包括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我们在这里每个人也都是一样。就是圣经上讲的意思，包括这里讲的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就是他有一颗刚硬的心，那你就把它放在天上，他也是很不快乐的。就跟现在不信主的人跟我在我们当中，他坐在这里一秒钟都觉得如坐针毡。那我也不知道你在这里是如坐针毡，那我们求主帮助哈。所以就神的大怒发尽了，意思是神会很公平的对待任何一个信的和不信的，这里是指不信的。那发尽是永远的愤怒哈。不，我也常常提醒各位，我们在启示录看到的重点都是我们的得胜。所以第一节，固然是那个现象来讲很提醒我们，但我们基督徒的安慰是第二节，我看见仿佛就是不是，那都是一个形容的说法，不是字面上的。仿佛有玻璃海，玻璃海我们在第4章就已经看到过，21章又会看到，这就不会详细说明了，所以我们讲得快一点，因为我们已经讲过，玻璃海是指着神明察秋毫的眷顾和审判。眷顾是美好的部分，审判是比较艰难的。神透过好像一个无比的放大镜和望远镜，就是玻璃海，能够看到，能够知道，能够把他的旨意行在所有的受造物当中。那么火是指他的审判，也是指他的炼净，对不信主的人就是永远的审判和刑罚，对信主人就在这，包括我们在这个痛苦的炼以后，我们就越炼越美好。然后那些胜了兽的像，他的名字数目有4个哈。我们的得胜是胜过兽的像、兽的名字、兽的数目。那如果我们也简单的讲，就是我们基督徒历世历代基督徒不是一次经过许许多跌倒、许许多失败、许许多多的痛苦折磨，但是我们越来越多得胜，我们胜过魔鬼。那么这4个其实就是指我们胜过魔鬼，还有魔鬼的势力，那个他的引诱也好，他的凶狠也好，他的势力也好，我们都胜利了， 我们站在那个玻璃海上，我们被上帝的慈爱的眷顾以及他审判，最后得到胜利哈。我们是拿着神的琴，这个在前面哈，第五章还有十四章，还有以前我们想到大卫哈，拿着琴，通常一般我们看到的图画都是一个七弦琴或五弦琴，或者现在就是吉他啦，或者是 banjo 啊，这些东西拿着神的琴唱歌，这我很羡慕的。各位，任何一个会有乐器的人我都很羡慕，尤其是我觉得会弹钢琴是最棒的。因为如果你是吹小喇叭，你只能吹乐器，你不能一面用那个乐器一面唱歌，就你能够一面用那个乐器一面唱歌，这是很喜悦。当然那也很羡慕，就是你歌喉很好，那是很羡慕，我们歌喉不好的就唱起来很难听啊，不好听。但这里是我想将来在天上，或者我们现在在地上，地上是多多少少有一些，天上是完全的有，就我们现在多多少少我们也能够一起拿着神的琴赞美啊。这个神话故事啊，传说故事里也很多，包括古今中外那个琴，包括伯牙的弹的琴能够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啊，包括希腊神话里面也有那个有一个人 Orpheus 是吧，非常会唱歌，唱到连那个阎罗王都愿意让他的妻子的灵魂跟他一起回去了。这故事不要讲下去了哈，就是拿着神的琴，那个琴是非就弹出来很好听的。那我们当中，可能我们当中学音乐的或喜欢音乐的，那当然钢琴没有办法拿着了哈，但是可能也有自己所爱的琴、爱的吉他、所爱的东西哈。神把他的琴给我们啊，然后我们一起来唱这神宝贵的琴。给我们，我们一起来唱，跟大家一起来唱，唱什么歌呢？啊，这有点意思了。你可以唱大卫的歌嘛，大卫很多歌，你可以唱旧约里面很多诗篇的歌哈。但他这里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啊，那他不只是唱摩西的歌，他说神仆人。那也许这里在强调的也是我们都有神仆人摩西的这个荣耀，也有他的艰难。荣耀就是这是一个摩西是在神全家尽忠的，要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带到流奶与蜜之地。那么当然我们也遗憾地说摩西是失败了，前面一个工作成功了带他们出埃及，后面一个失败了，他自己也没有进去哈。不过也许这里也在形容失败是在世上失败，但是在主里面他还是成功得胜的啊！最后摩西也见到主了，也在登山变相的那件事情跟耶稣一起谈话哈。我们每个人都在世上，我们会死亡，也会有失败，但是我们终极是在主里得胜的，我们是有歌可以唱的，而且我们唱的是喜乐的歌。那摩西唱了什么歌呢？摩西唱了两个歌，一个歌呢，各位回去看，在出埃及记十五章，就是过红海之后大家一起唱的，那个是一个得胜的歌，很高兴。另外一个歌呢，有点也是得胜的，但是场景有点悲哀，是申命记31章22节以后的歌，就是摩西说我死了以后你们会悖逆，所以教你们唱一首歌，以后悖逆的时候就知道我已经提醒过你们了，这很悲哀啊。你死前跟你儿子讲，你们以后一定会赌博啊、吸毒啊，所以教你们唱一首歌，不可赌博，不可吸毒，然后叫你赌博吸毒的时候，知道我已经教过你了。就是《生命记》那个教你们唱的歌，当然希望你不要犯错了。我不知道现在的幼稚园和小学是怎么样。我到现在还记得，你看，所以歌的那个效力很大哈。我应该是小学一年级还是幼稚园的时候，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卫生第一条，饭前要洗手。连我到现在都记得，50多年了。那个， 洗不洗手是另外一回事，都还记得印在你的脑里面哈。就是我们想幼稚园的时候唱的歌嘛哈。当然这个谱是另外一个名曲的谱啊，但是唱的就让你能记得嘛。现在一切都快嘛，所以现在好像歌都记不住，都流行嘛，就是这个礼拜过了，就下个礼拜最畅销什么，马上忘了很快啊。那我们唱了永恒的歌，那在这里提这个，即使是摩西讲的，摩西教他们唱的那个，他们日后会背逆的，你回去看《申命记》31章，终极也是美好的，就是神的儿女一定都会得胜，靠着主得胜，能够进入迦南，能够在流奶与蜜之地哈。羔羊的歌我们就不知道了，圣经没有讲到羔羊的歌，羔羊歌一定是耶稣的歌，耶稣的歌你要从旧约开始讲起到新约也都可以，甚至我也不知道在教会历史上一定有一些音乐家也谱过羔羊的歌。好，那么颂赞耶稣的，颂赞羔羊的，颂赞 你一旦颂赞羔羊，我们也想到启示录特别喜欢用这个，包括他的赎罪，包括他的得胜，羔羊的歌里面大概一定有一些赎罪的、流血的、柔和的。你当然可以把它对比着想，他如果写狮子的歌，因为耶稣也是狮子，但他这里没有讲狮子，讲羔羊哈，也可能他要有个文学上的对比，因为如果讲狮子的歌，就讲到耶稣的权柄得胜，应该是讲狮子的歌，因为狮子是得胜的，羔羊是被吃掉的。但是我想在文学上还是在神学上，他特别要把两个东西放在一起，就是主耶稣的得胜和神儿女的得胜，不是狮子把魔鬼吃掉的，也不是狮子把我们吃掉的，而是他用他的爱，用他的流血，用他的死赢得我们的救赎，也赢得我们对他的爱，就他不是用暴力让我们啊、像小媳妇一样要听他的，他是用他的死让我们，让他的旨意在我们身上能成全。所以他的得胜固然是得胜，却又强调用摩西的方，用羔羊的方式哈。好，这我们不分析下去了。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奇哉。所以那个第一节的那个意象，那个神的愤怒大而且奇，是神的工作，但是我们更愿意强调神拯救的工作大哉奇哉，而他的拯救和他的愤怒其实都是一致，都是神的旨意的彰显啊！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易哉成哉。事实上也许羔羊的歌就是这句话，或就这几句话，我不知道有没有音乐家谱过哈，我们当中这么多学音乐的，可以在我们教会也可以谱哈。第四节，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好，各位，这是将来很荣耀的一幕，可是这也是过去以及现在，包括今天。今天你们刚唱的诗歌就是羔羊的歌，我希望你有这样的心，我希望我们刚唱的这个 Fanny Crosby 的啊，荣耀归给主，就是这里的歌刚刚好，就很恰当哈，我们敬畏他。好，第四节他也用了一个字，我们不大喜欢看到，就是谁敢，我们喜欢用正面的，我们都来，不喜欢用负面的，谁敢不啊？好像上帝很凶。不过圣经的话都是要表达，神的各种层面，他的柔和的部分有。那么在今天的世上，有的时候神也需要用他很严厉的部分，让我们被约束。当然，将来在天上，我们应该没有需要被所谓的约束的部分。但是他的严厉和他的圣洁仍然是在那里的，只是让我们更加的敬畏他，更加把荣耀归给他，归给他的名啊，是他的名，他自己 都是指同样一件事啊，只是我们认识的很丰富，不是只有很抽象的认识。那个名就是一一述说它的丰富。万名都是他所造的啊，就是我们这里可能有几十个人、上百个人，那么可是你一个人也是在万名之一啊。我们各位不要觉得孤单，我们会有的时候有孤单的时候。那么孤单的时候，你也想到我们一起都来敬拜主的。每个主日是这样，每个查经是这样，每个小组也是这样。公义的作为、拯救的作为、慈爱的作为都显出来了。不管是他的愤怒，不管是他的拯救，都是他的美好的作为啊。不过在这里十五章以后讲到的，比较这个作为是以审判为主的。我们一样。我们不喜欢，就是我们看到日本的海啸或者很多人死，我们不会说哦主啊赞美你，我们不太会这样讲。就我刚刚一再讲这些经文是对我们有点 offensive 的，我也一再讲，不要觉得就是冒犯我们，因为圣经这样讲，圣经讲到上帝的公义，包括地狱的火也都是美好的，我们在敬拜赞美主，看到天堂的荣耀、十字架的复活等等。但是那个同样就一定有表达出上帝对罪恶的愤怒，才会有耶稣的死嘛。好，第五节，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啊，又是一个可以提醒我们一下，在第二十一章的第二十二节哈。在圣城里面是没有殿的，因为神是我们的殿。可是在这里又讲到天上的殿开了，哦，那如果你死板一点，就会讲十五章的时候有殿，到二十二章那个殿就拆掉了。各位，神不会拆掉他自己的殿，这都是用不同的方式来形容同样的事。没有殿。就是说那个物质人所建的那是没有了，但是也有殿，就是那个荣耀的上帝，荣耀的我们始终在那儿。那这个也不是像讲将来天上，现在也是。各位，就是我常常讲，我们现在这么差劲，这么烂，这么多失败的时候，可是神的荣耀胜过我们一切的失败的。那所以总有殿，总有法柜，神的律法写在我们心里，我们身上总有上帝的荣耀，比那所罗门的殿、希律殿都不知道荣耀亿万倍啊！那是耶稣救赎回来，那是圣灵住在里面的。我们每个人都是，而且这个有肉体的部分，也有属灵的部分，不是只有属灵的部分。我们的身高、体重各方面都是荣耀的。好，那个法柜的殿开了，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腰间束着金带。我也必须用一个异教的方式来形容，各位比较容易了解。我不知道各位看过没有哈，那个实在不应该这样讲哈。希腊人很漂亮啊，男的很英俊，女的很漂亮。希腊人最漂亮的就是希腊的这些女士穿上洁白的衣服。我什么时候看过这个呢？就是奥运会。在雅典的或者在那个山上点火仪式，那就是几千年的传统，这是异教的传统，是天厌之，但是实在也很能表达，就是很洁白的少女拿着火把点那个圣火，他们都是纯洁不得了，也理论上是这样哈。我要各位想的就是譬如说婚礼啊，譬如说奥运的圣火的开始点呢，都是很神圣的仪式，虽然是异教的，我只是叫各位能够了解。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